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林默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首先非常感谢你啊，在我们这个新节目改版之后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啊，谢谢大家。
嗯，那这个夏天啊，我们知道是已经来了哈。墨尔本最近的气温已经高达30多度了。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周末、都会选择去海边啊，或者是去游泳啊。那今天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个游泳啊，或者是去海滩的一些安全问题呢？
嗯，对，我们今天首先要谈一下，就是澳大利亚这个皇家救生协会每年会公布一份全国的这个溺亡报告。
嗯，
那么从这个溺亡报告的数据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哪个年龄段或者就是怎么样的一些区域，比较容易发生这些溺亡事件。
嗯，
接着呢，我们再会给大家聊一下这个怎么样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
嗯，好的，那首先跟大家聊聊这份报告吧。
对，今年的这份报告呢，是卫生部长他是在今年的9月份公布的。那么他的这份报告中呢，他有提到，就是2016到2017年度呢，全国一共发生的溺亡人数就是高达291人。
嗯，
这个其实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提升的。那么除了这个291个溺亡的人之外呢，还有685位呢，他们是因为不慎落水，就是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嗯，比较严重的后果是呢，这个685位中的大多数人，因为在这个溺水事件中的身体机能受损，需要长期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嗯嗯，而且是这个意外落水是吗？
对对对，也包括意外落水。
嗯，
那么在这个291个溺亡人数中呢，其中男性占到74%，女性占到26%。
嗯，
那么大家可能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男性这个水性反而比女性好，对吧？
对。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说是在这个25岁到34岁之间这个年龄段，他的那溺亡人数也达到了43人，要高达15%。所以呢，可能因为有些人是觉得自己比较年轻力壮，
嗯，
那么反而就是说在游泳的时候啊，反而就会有一些不幸事故的发生，可能自己会有一些忽视，
嗯，就这个大意了啊。
对对对。
嗯，
然后呢还有小孩子呢，就是比较可惜的是0到4岁的小孩子的这个溺亡人数也居然达到了有了一个35%的提升。嗯，他今年一共有29位小朋友不幸溺亡，他大多是发生在这个家中的这个游泳池。
嗯，是0到4岁的孩子是吗？
对，0到4岁的小朋友。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年龄段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他也是这个溺亡人数也是跟去年相比提高了21%。那么就是今年的话也有就是70人。高达70人。
嗯，
对。
嗯，那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在家中的游泳池内也有可能发生溺亡，而我们可能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在家里我们非常熟悉的环境里，怎么可能还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哈？
对对，所以我接着也会讲到，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人群，包括是大人、孩子，还有一些甚至水性好的人，大家分别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些措施去避免不幸事故的发生。
嗯，
他这份报告中呢，他还讲到，就是说这个溺亡发生的这个水域，这个地点其实他也做了一个统计。
嗯，
比方说在这个内陆水域，他发生的这个溺亡人数就高达97个人。
嗯，
在海滩有50个人，然后在这个海洋港口处是46人。那么还包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就是说是很多人是不幸掉入水中，导致这个溺亡的。他这个今年的人数也达到16%，有46个人。嗯，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啊，这个溺亡肯定是到海边去游泳可能发生。对，他在很多地方，像他之前讲到的那个内陆水域，它就包括一些小河啊、小溪啊，都是在这个97人当中的。
嗯，那我想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不太熟悉当地环境的一些，比如说游客啊，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不幸落入水中的情况呢？
嗯，对，在这份报告中也特地强调了，就是海外游客的溺亡人数也高达20人，其中有45%是欧洲人，40%是亚洲人，那还有一些是其他国家来的，其中还包括6名是国际学生。
嗯，
应当说也是比较痛心的一件事情。
嗯，是的，我想这些游客可能对当地的环境不是很熟悉，所以发生危险的这个几率啊，相对这个比较熟的人可能也会高一些哈。
对对对，因为他说的是这份报告中，他也提到，就是在过去的10年中，一共有1900多位的这个男性啊，就是溺水身亡。那么那个男性就是很多是年轻力壮的，那他们溺水身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其实总结下来，一个是过度饮酒，他们很多人是喝完酒，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可能有吸食毒品的，那么可能这个人的这个反应就会比较迟钝，所以呢，就是现在在这份溺亡报告中呢，他也就是提醒大家，就是避免在这个游泳前去喝酒，然后包括在你打算这个游水的这个区域，尽量不要带这种酒精的饮料，然后呢，比方说对于大人的这个预防措施呢，他这份报告中主要就是也提到，比方说除了刚才我讲到的避免饮酒，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独自去游泳或者去戏水，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出船或者还有很多大人比较喜欢盐钓嘛，对吧？
对，
这个时候呢都要注意穿这个救生衣。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也是青壮年他是比较喜欢冒险，比方说我们开车去旅游会路过一个，比方说是一小段那个洪水路段，那很多人就觉得我都看得到前方的路是干净的，就是说是干燥的，我就把这一段我就冲过去吧。其实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发生事故的，所以也是提防大家注意。
对，而且还有在这个游泳，如果大家去海里面游泳的话哈，经常能够看到这个黄色的旗子哈，也是建议大家在两个黄色的旗中间来游泳，这样的救生这个人员呢会可以看得到你啊，比较安全。
对对对，就是特别我们遵守这些海边的这些规则。那么他这个报告其实还讲到一些，比方说一些特殊的疾病的人群，自己一定要注意。比方说有些人是有癫痫的，那么最好是家人要陪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即使是在自己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也要自己随时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一旦有什么不适呢，也要立刻就是能够上岸的话是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小孩子在自己家里的游泳池也会溺亡，它主要是发生的是一些，就是说家长要注意以下哪几个问题。一个是家中游泳池这个入口的一个就是加固，这个一定要做好。还有一个呢，要适当引导这个小孩子，就是不要让他对水一点都不了解，就是最尽早的让小孩子知道这个水是很好玩，但是它也是挺可怕的。然后呢，他还鼓励家长尽量去学一些这个紧急的救生知识。
是不是也可以提早的让孩子去上一些游泳课啊，去游泳池这个玩一下呀，也会对他们了解水有一些帮助啊。
对对对，因为比方说我们讲到出这份报告的这个皇家救生协会呢，它最早就是1891年在英格兰就成立的，那它1894年在这个澳大利亚分会就成立了。它呢，其实这个协会它就是致力于就是培养这个民众的这个水中的救生知识，并且呢就是也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就是预防这些情况的发生。每年呢，澳大利亚有100万人参加这个协会组织的各类救生培训计划。
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焦璐刚才提到的这个救生的培训，也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会非常有用的。
对，然后呢，他也尤其就是也讲到，就是对于一些水性自认为水性好的人，他也要注意，因为一个是青壮年，对吧？有些水性好的人，他可能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种叫做离岸流的，可能我们在其他的媒体中也会看到。那这种离岸流呢，它一般就是说是在它是一种海水离岸的一个回流，它回流的时候，它就在集中在那个波浪比较小的地方，它有一个狭窄的那个带行区嘛，那个水流会通过那个带行区在转向大海。那碰到这种离岸流的时候呢，它这个海水的颜色会比旁边普通的海水颜色要深很多。那么他说，一旦你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就是首先就是用最省力的方式尽量踩水，然后就是可能用手张开可以呼救。还有一个呢，他说不要去试图就是觉得自己体力好去对抗这个水流，千万不要。他建议大家是沿着以这个沙滩平行的方向游离。
其实像焦璐刚才提到这个离岸流，我们其实真的肉眼很难分辨这个到底是不是离岸流，比如说海水的颜色深浅，我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和同伴这个结伴而行，另外一个就是穿好救生衣啊，做一些防护的措施啊。
对，这个一般呢，大多数都会发生在就是那些深水区会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即使自己水性再好，如果自己觉得已经游了一阵子，体力有所下降的话，就尽量就是要留意，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你的体力是不是够，能够先救自己。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想提醒大家呢，就是说，比方说，一些人喜欢在这个河口啊，比方说是附近的地方去游泳，那他就是避免在这个水比较浑浊。还有这些河口的地方去戏水，因为这个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安全因素在那儿。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是建议大家入水前最好检查一下水深，不要就是看着这个水好像感觉就是很清澈，或者就是这个高度还可以就去尝试跳水啊什么的，因为这个很容易导致这个脊椎受伤，或者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溺亡了，就直接溺亡了，因为那个水可能就是真的是直接上来就特别深。
对，或者是在有一些地方我们看到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标识啊，写的是禁止这个跳水啊，在这些地方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
对，总之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有标识的地方尽量就是先观察一下标识再下水。然后呢，他还讲到一个，就是在每天的这个报告中讲到，每天这个溺亡发生最高的时段其实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6点。
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哈，大家都赶在这个时候去游泳了。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涉及到有的人就是可能午饭吃得过饱，也有的人就是可能晚饭吃得过饱，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会导致一些就是意外的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呢他也是提醒大家也注意就是这个时间段还有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鲁给我们带来了以上这个皇家救生委员会带来的最新报告。那还是提醒大家哈，安全第一哈，在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谢谢林墨，谢谢大家收听。